大家好，欢迎收听5月5号的法国报纸摘要。回声报的资深经济主编 Jean-Marc Vidori 发表《前进的中国与停滞的中国》的社评文章，阐述他对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的看法。这篇文章以中国似乎注定要放缓增长作为破题，写道，在美国征收关税前夕，中国出口虽然增加，但从今年开始，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将持续低于 5%， 比15年前少了一半。然而与此同时，中国也在某些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，例如人工智能领域 DeepSeek 的推出引发斯普特尼克效应，在电动汽车领域已经领先，设备制造业上也即将突破。那么真相究竟在哪里？答案是两者皆有，中国既有停滞不前的一面，也有蓬勃发展的一面。尽管中国的生产增长速度依然令欧洲国家羡慕，但其积累的巨大失衡已经无法承受，这体现在过去不到十年间，总债务从 GDP 的 200% 飙升到 300%， 中国原来的增长模式已经失效。在近半个世纪前，中国通过大规模发展出口，仿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模式，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打破了这一势头。为了挽救增长，中国领导人鼓励家庭和地方政府投资。到2010年代中期，广义房地产行业占 GDP 的比重接近1/3，这是任何西方国家从未达到的水平。为了遏制疯狂的投机行为，当局收紧了信贷，但未能阻止开发商建造大量无人购买的住宅。新冠疫情期间，房地产泡沫破裂，导致大规模破产和地方债务危机，中国不得不寻找新的增长动力。在无奈之下，北京要求企业重新依赖投资和出口，就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。结果是企业累积了大量产能过剩，而出口在2024年占据了近1/3的增长，创下了1000亿美元的创纪录顺差。欧洲开始保护自身，美国也发起了激烈的贸易战，中国将不得不再次寻找新的增长动力。虽然消费是一个明显的选择，但中国在过去15年中始终未能真正启动这一引擎。中国人坚持积累巨额储蓄。据文章认为，原因有两个。首先，中国人几乎没有社会保障，因此几乎没有退休金。其次，他们希望保护自己的财富，因为房地产价格严重下跌，侵蚀了他们的资产。由于缺乏强大的增长动力，中国的经济已经停止接近美国的生产水平，未来将以比过去40年更为温和的速度运行。如此一来，促使政府转向更具政治性和民族主义色彩的话语。在微观经济层面，中国有理由感到自豪。虽然中国失去了增长模式，但它已经成为一个创新模式典范，这是十年前西方人难以想象的。当时北京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，目前中国是太阳能板电池、智能手机和电动汽车出口的绝对领导者，它在印刷电路、医学影像、风力发电机和工业机器人的领域也表现出色。此外，在航空领域的进步也超出预期。欧盟驻华商会对2015年确定的十大优先目标进行了总结，指出中国的工业自动化水平现已超过任何欧洲国家。这一崛起依赖于政府的大力支持、巨大的研发以及大量的工程师培养。中国正在为未来两大变革做准备，那就是数字化，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可再生能源。尽管这些领域在中国的生产中占比仍然较小，尚不足以拯救宏观经济，但它们代表了未来。 然而，美国专注于国防和安全问题的兰德咨询研究员迪皮波警告说，西方决策者不应犯下认为中国处于困境的错误，也不应对中国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缩小差距或取得突破感到惊讶。文章结尾说，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，宏观经济模式已经失效，但创新实力却在快速崛起，这种悖论性发展将决定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未来地位，也将深刻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塑。以上是由夏荣选播的法国报纸摘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